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Yang Gan Jing Tao, Ren Jian Jing Tao.
人间净土，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人间净土》节目。《人间净土》节目。每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在南岛 Otago SS Radio FM 105.4 波段跟 AM 1575波段同步广播，播音时间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同时在 Hamilton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也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在 FM89 频道播音。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39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所以这个持咒啊，为什么叫心咒呢？它有秘密的开显真如本性的功德，叫做心咒。这里现在佛陀讲出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看，先看经文哈。
解如术士与摩登伽利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给予一劫，我亦宣扬爱心永脱成阿罗汉。体上淫女无性修行，神力明知速证无学，云何汝等再会声闻所罪障称决定成佛？譬如以成阳于顺风，有何艰险？
好，佛陀先讲出一个实际的例证，说持咒的功德，说比方说啊，在阿难尊者，你过去生跟摩登伽利啊是多生多劫的因缘啊。古德解释说啊，其实阿难尊者跟摩登伽利是500世的恩爱夫妻的因缘，就是500世的相续的生命当中累积的习气啊，已经不是一生一劫所成的。所以我一宣扬神咒呢，摩登伽利在一个爱烦恼特别出众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当下脱落啊，爱心脱落，乃至于回到楞严会上。佛陀先说七处播放十方显见以后，他就证了阿罗汉果。佛陀说啊，他是一个淫女，烦恼这么重，而且他根本无心修行，以神咒的力量的加持，尚且成就阿罗汉。我们看经文啊，摩登伽利证得阿罗汉是一场意外，完全是意外。他根本不想修行嘛，他是看到阿难尊者很欢喜，就将他母亲的咒语去迷惑阿难尊者。谁知道文殊菩萨过来把他的咒语破坏了，两个带回去，然后听佛的说法证阿罗汉果。当然世间上没有意外了哈，应该说这个人过去生跟三宝的缘结得很深很深，这种人标准的根力遮重，烦恼很重。你看他是一个云女嘛，烦恼重嘛，但是他善根强。那么他佛陀提出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摩登伽利烦恼这样重，而且根本没有真正想修行，因为咒语的关系都可以证得无学，那可见的这个咒的力量是多大了。那么何况你们这些声闻人，声闻人当然烦恼淡薄了，声闻人的特性是所知障重，烦恼轻薄嘛，烦恼又淡薄，而且又回小向大，发的菩提心，那你们这些来持咒，那更是犹如灰尘啊，扬于顺风。那这灰尘本来就很轻嘛，烦恼淡薄嘛，那么大风一吹，当然这个灰尘就消失了，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佛陀讲这个功德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它有灭除烦恼习气的效果。你看摩登伽利烦恼这样重， 持咒以后都可以使他爱心永脱灭除烦恼。第二个，增长善根，使令他成就阿罗汉果，不是灭恶也，还有生善。好，我们看根二的从先神咒，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阿难速请，第二个如来正说，第三个速得劝持。那么首先我们看阿难尊者的一个速请，一个自己遭遇的叙述，跟一方面请法。看经文，
阿难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自我出家是否教求多闻故，未证无为，遭彼半天邪术所禁，心虽明了，力不自由，赖欲文殊令我解脱，虽蒙如来佛顶神咒，明获其力，尚未亲闻，唯愿大慈从未宣说，悲就此会诸修行辈，莫及当来再轮回者，成佛密因，真意解脱。于是会中一切大众虎皆作礼，祝闻如来秘密章句。
好的，那么这段经文讲到阿难尊者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他想他个人的想法。那么第二个呢，他是请佛陀来那先说神咒，先看阿难尊者自己讲到自己的心情啊。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听到佛陀宣扬楞严神咒的功德以后，他就顶礼佛足而拜佛说，佛陀啊，你看我出家啊12年来啊，我一直的心态啊，是佛教爱求多闻故，我就仗势佛陀对我特别的宠爱。阿难尊者在整个佛弟子当中，他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他是佛陀的最小的亲弟弟，跟佛陀是有亲属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身为一个佛陀的侍者，他一出家以后就做佛的侍者，所以他跟佛陀这样的一个，而且佛陀对他的确，我们看戒律里面佛陀对他的确特别的关怀，这是事实。从佛陀今生的应化来说，他跟佛陀的因缘很深很深。那么在这种情况，他产生一个错觉，如来有无量三昧啊，不饶我修吗？佛陀随便送我一个三昧都可以了。所以他呢，就一心一意只求广学多闻，没有把这个文字的多闻转成内心的观照，所以他就不能证得无为的功德了。所以遇到摩登伽利大梵天咒的时候啊，他就被他所控制了。他当时的情况，心虽明了，力不自由，完全做不了主，叫力不自由。但是他至少他内心还很清楚。所以历代的祖师大德在判定阿难尊者的情况啊，都认为他没有失掉戒体。理由在哪里？就是理由在心虽明了。阿难尊者遇到摩登神咒的时候，是只有起烦恼，没有起颠倒。他还能够意念如来，就是如来大慈，您不救我，可见这个人没有起颠倒嘛。所以他这个人戒体没有失，就在这里啊。这个地方阿难尊者等于回忆他在前面的一个遭遇啊，先做一个回忆。那么现在文殊菩萨呢啊，将咒往复啊，来到现场呢，就把我给救出来了。那么当时蒙这个如来佛顶神咒啊，但是他是什么情况呢？泯获其力，尚未亲闻。因为文殊菩萨他到现场的时候是默诵神咒，默诵，所以阿难尊者其实他即便被救出来，他也没有听到这个咒的真实的音声。所以这个时候啊，唯愿大慈如来重新为我等宣说。为什么呢？因为以大悲心来救拔这个已会的修行者，特别是指的凡夫众生，烦恼障重，善根薄弱，的确需要这个咒语的帮助。又特别是末法众生，障生慧浅，那么仰仗佛陀这个秘密的咒语啊，得到身心的解脱。那么仪时会中一切大众啊，听到阿难尊者的请法，心中充满的期待，愿意来听闻佛陀宣说这个秘密的楞严神咒的章句。这个地方阿难尊者的请法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为了已会的梵位的菩萨来请法，第二个为了末法时代来请法。我们到这个地方，大概整个楞严经的理观四修啊，讲的快要圆满哈。我用最后一个故事啊，来做一个总结了哈。我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呢，佛陀啊，带着诸位比丘到处游化。 油画的时候到了一个河，因为佛陀规定了一到河不能显神通飞过去，不可以，一定要坐船，要正常啊。所以佛陀就带着僧团呢、啊，就坐这个船呢、啊，慢慢慢慢的从此岸要到彼岸过去了。那么从此岸到彼岸的时候啊，佛陀看到滔滔的海水啊，这个船缓缓的前进呢、啊，就有感而发了。他就问诸弟子说啊，说诸位比丘啊，你们知道有什么东西它跑得比光明还快吗？有弟子说，哎，我们的心念嘛。佛陀说，如是如是，没错。那么佛陀又说呢，那有什么东西跑得比乌龟还慢呢？没有人知道了。佛陀提三个问题说，有什么东西是完全不动的，就像死水一样完全不动的，也没人知道。佛陀说啊，这三个东西答案都一样，都是心念。这个人的心啊，跑得比光还快啊。这个人是积极奋斗。以本经来说啊，这个人理观四修都记住。一个人学佛以后啊，真的有些人进步很快，真的是这样。你看他三个月没看到他，真的脱胎换骨，身口意都改变，因为他真实在观照，他念念呢是向内观照，不断在修正自己的心态，达望本空，自真本有。他的心呢、啊，慢慢慢慢被他带回家了。所以这个人你看他一天一天的增长啊，那是不得了，真的看出来进步啊。这个人是第一种人，积极奋斗，这个人当然活在未来。这个人虽然现在不够好，但是未来是充满光明。因为我们说这个人修行上路了。第二种人是属于懈怠放松型的，慢慢来的。要以本经来说，这种人进步慢了，就是四修的。每天做功课念佛持咒，但是缺乏理观。古德说修道多辛苦啊，凭着你的那个念力跟你无始的烦恼罪抗拒，缺乏理观，缺乏达望本空之真本有的理观，自己弄得很辛苦，进步也很慢。第三种人按兵不动啊，醉生梦死，标准的生死本，完全活在过去。你前身是怎么样，你今生还是这副德行，来生也是差不多，生命的水流没有改变，一潭死水。我们在楞严经的求学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学完楞严经就怎么怎么的，不是这个意思的哈。楞严经可以让你啊认清路途，我至少知道高速公路怎么上去。最终我们讲开悟的楞严，就是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从什么地方来，你也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过去跟未来，你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谈现在，离不开过去也离不开未来。如果你把过去跟未来都拿掉，现在就没有意义了，这就是醉生梦死。活在现在，那你就活在现在的因缘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要知道你的佛性是什么，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最初的原来的面目是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了解过去，找到你的根，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你这个人才正式的安住下来。否则你的心就一直动嘛，你没有根的人，你看那个漂浮不动，漂浮不定。所以看研究楞严经的人，虽然你还有很多烦恼没有对治，你有很多的罪业没有忏，但心不，他不紧张，安住在不生灭心嘛。观这个生灭心当中很多如梦如幻的这个影像嘛，我只要不随妄转，我起码可以做到待业往生了。我能够正念分明待到我能够不随妄转，总可以吧？所以楞严经第一个，它让你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找到你的根，当然如果你再把净土再放进去，你将往哪里而去，我将往净土而去，那就更好了。禅观了解过去，那么净土规划未来，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你把楞严经的思考模式再配合佛号的信愿持名，你这个时候真的是古人说犹如带脚虎， 然后我就更很厉害了，再加上两只脚。所以这个楞严经我们看它修行的方法不多啊，要怎么要修怎么波罗蜜，相对于法华经华严经广开方便啊，怎么样的修行方法讲的不多，只讲到持戒跟持咒。但是建立你一个正确的思考模式，如何正念真如，菩萨如何安住，如何发菩提心，那这部分讲的很多了，就是调整心态。其实任何人就要调整你的心态，你第一步走对了，你这个第一个因种对了，我先找到我一个佛种走对了，你后面就越走越对了。你第一个种子错了，你后面就全部错了，你再怎么用功都没有用。所以楞严经很重视你的因地发心，因地的种，就你第一个种子对不对是很重要的。你不是学佛以后就开始跑啊，不是，要找到你的方向，你要方向对了，你跑才有用啊，你的家庭才有用啊。这古人说，你没有读楞严经，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没有资格谈家庭，没有资格。你拿着沙去煮半天，最后变热沙吗？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修行，一修行就琢磨，一修行就出事情，你根本没有准备好，你怎么有资格修行？所以楞严经啊，它就是第一个端正其心，你应该用什么心态来修行，而不是赶快要去冲。你把你的心态调整，什么是菩提心，什么是空正见，这两个根本抓到的，你才有资格谈修行的问题，你才有资格谈后面的法华经华严经呢、那是广修方便啊，积极资粮，那你才有资格谈这个问题。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9面，心恶如来正说。那么这一颗呢，是如来正式的先说楞严神咒他受持的方法以及他的功德。那么在古德的注解当中讲到，我们受持楞严咒啊，最大的功德啊，就是它会产生一种不思议的欣喜。也就是说，楞严咒在我们身口意运转的时候啊，它会产生一种清净的欣喜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那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单的加以说明。我们修学楞严经最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破妄显真啊，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想，来开显我们心性的妙用。那么这个破妄显真，从这个本经的方法来说，它是两个主要的方法，一个是一个显教的方式，一个是一个密教的方式。这个显教的方式，它的特点呢、它就是透过一个语言文字的思维。比方说我们今天在破妄显真，那当然主要的是修空假中三观啊。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记诵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所以它这个空是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们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因缘的假象。那当然这跟业力有关系的，你有什么业力，你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假象。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个假象的时候啊，这个假象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感受，各式各样的酸甜苦辣的感受，感受再接下去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就出来了。那个想象你再不注意，那就起胆产生烦恼。我们从一个凡夫的角度来看啊，一个人会烦恼重啊，就是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想象力嘛，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痛苦是完全自己创造出来。其实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助缘，因为你就是面对这个假象，你就不断的打妄想，烦恼到一个程度，它就一定要造业。你这个烦恼的能量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了它了，它一定要造业。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在楞严经的修学，就是说当烦恼还没有成型，还没有达到一定势力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把它消灭掉。就像这个火啊，星星之火，你就要赶快消灭，你不要当它已经变得很强大了，把你完全主宰了，那你就得听它的，你就只好心随妄转。所以空观的智慧就是消灭我们对于这种妄想的一种执取，就是本经说的这个妄想，它根本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它是言生无性，当体即空啊。这个空观的意思就是说啊，它没有真实的体性。本经在发明空的时候，它是从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你说妄想从什么地方来呢？你说它从外境而来，外境怎么会有妄想？哎，这个人刺激我才有妄想，不可能嘛。那个人他刺激你，那是一个外境啊。你说我自己起妄想，我们这一念心本来清净，怎么就有妄想呢？所以它只是一个因缘心境碰撞，你的业力，你个人的业力行业发现的一个假象。所以这个妄想它是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它只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当下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的假象，它只在释放你的业力，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开始修空观的人，慢慢慢慢对心中的妄想会慢慢的脱离啊。虽然它存在，但是它已经不能干扰你了。我们讲离相清净，修空观的人，他的内心会慢慢慢慢的寂静下来，他会跟自己的妄想脱离。但是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不能这样 以此安住了啊，从这个空观来破妄，破妄当中来慢慢成就清净心。大乘佛法在成就清净以后啊，它要产生愿力的，这个就修假观了。前面的空观是在破那个假象的执取，假观呢，它又创造一个假象。所以菩萨道没有假象，你是没有动力的。他要创造一个诸佛菩萨功德的假象来寻求，他内心当中要产生众生苦恼的假象，产生悲悯。他要假借布施的假象来开显我们自内心当中施舍的功德，他要透过持戒的假象来灭恶生善，各式各样的波罗蜜的假象来启发菩萨的断恶修善。所以菩萨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假象，那么此心他能够不断的增上，不断的调伏自己。所以这个假象它的重点在成就一个菩萨的菩提心。我们可以这样讲哈，一个人修学空观呢、啊，让我们一个人脱离过去。我们一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你永远不能脱离过去的阴影，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这个很麻烦，弄得我们自己障碍重重。我们现在想要学佛，想要趋向光明，但是过去的烦恼放不过我们，过去的罪业也干扰我们，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脱离不了过去啊，你脱离不了过去，你就失掉了未来。所以空观呢，会慢慢让我们远离阿赖耶识，让我们跟过去做一个切割，重新开始。所以空观会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你从什么地方来，找到我们的最初生命的原点，从那个地方重新出发。一个人不能跟过去做一个切割，你就糟糕了，你生命就很难突破了，你完全被你过去的烦恼业力控制得死死的，你这个人一生的命运大概就被算准了。所以从空观当中使令我们脱离过去，但是假观呢，它却会帮助我们创造未来。破妄就是远离过去，显真开显心性的妙用，使令我们一个菩萨能够好好的去创造来生的功德庄严。那么我们前面这样的一种破妄显真，都是要透过语言文字的思维观察，所谓的文思修，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啊，这个是一个显教的方式。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密教的方式了。密教它是持咒， 他这个咒语啊，他只有听音声，他不能思维的。你完全用音声来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欣喜啊，这个本经就开始。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会觉得它也有破妄显证的效果，但是跟前面的25圆通是截然不同。前面是通过一个闻思修的方式入真如三昧，这个地方是靠受持楞严咒，在每一个音声的带动之下，使令我们的心当中啊，慢慢慢慢的啊，暗合道妙，巧入无声，达到这样的效果啊。那么这一课是讲这个大意。好，我们看经文。那么这段就如来正式的先说楞严咒的方法跟功德，这个地方有两段，第一个现化表法，第二个正说神咒。那么佛陀在讲楞严咒之前呢、啊，他要把这个楞严咒的一个持诵的方法跟他一个受持的功德啊，用一个简单的类象把它表达出来，现现各式各样的化佛来表达楞严真神咒这个法门的一个殊胜的功德，叫现化表法。我们看经文。
尔时世尊从漏髻中涌白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花中，顶放十道白宝光明。第一光明接篇示现十恒河沙净刚密基景山池除，遍虚空界大众仰观会爱兼报求佛，哀佑一心听佛，不见顶相放光如来宣说神咒。
好的，那么这段有五小段啊，一般我们在诵楞严咒之前呢、啊，都要先诵这个段。那么这五小段呢，就是把整个楞严咒的内涵啊，做一个总相的说明啊，所以你把这个它的表法看懂了，你就知道要怎么去受持楞严咒了。我们看第一段的佛顶放光，这个第一，这个佛是指谁呢？是指释迦牟尼佛，就是应化身的佛啊，就是啊陪着我们在三界里面啊示现生老病死，陪着我们流转的这个应化身的佛啊。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这个尔时呢，就是阿难尊者请法之后。那么阿难尊者请法之后，其实佛陀并没有马上先说神咒啊，他先啊现瑞表法。他从他的肉髻，这个肉髻呢就是无见顶相啊，就是佛陀的头顶呢、啊、基本上是黑色的头发，但是他头发的中间有一个红色突出的地方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肉髻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涌出白宝所成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就有点意思了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了解的是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这个光明是从何而出。一般佛陀的光明呢、啊，是越高高度越高的光明呢、啊，是越殊胜越加尊贵。比方说佛陀是降伏外道，那么多分都是用手上放光。佛陀要先说大乘法门，有时候是胸前放光，有时候白毫放光，但是头顶放光的非常的少，只有在开显这种真如实相的不二法门的时候啊，才会从头顶放光。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